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又开张了。
新月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那今天呢，我跟孟远我们要继续来李家李心。
嗯，
现在走进我们的市中心。
市中心啊，现在立志要把它整理的美丽干净。
嗯嗯，上一次在节目当中呢说到哈，咱们俩最后说到家里边有一个地方叫等一下。
对对对。
但是这一下呢常常是我们从五分钟到一两个月，有时候到永远都不会去那里去整理。
真是，我家有好几张这样的桌子，或
者说都叫等一下。
对对对，这样的角落叫等一下。
嗯，
我想我从来没有反向思维过。
嗯，
原来这些等一下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市中心的。
嗯，而且这个地方整理好了，它是一个非常整洁美丽的角落。
对，还方便整个家庭来使用。
嗯，
所以呢今天啊我们要好好学一学这市中心该怎么把它变一变。
对，那在这本书中呢，马瑞欣姊妹啊，她给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武器。
嗯，
她说对付这个市中心的主要武器呢，就是为它设立一个控制中心。
嗯，这控制中心的内容呢，要根据你们自己家的需要有增减。
嗯，
她用的呢是三个大型的活页夹。
嗯，
哇，真的是很有整理的概念。
对呀。
嗯，里面有好几项基本的内容。
嗯
啊，比如说他会给每个家人都有一个档案夹。
哎，听一下。
嗯，
每个家人有一个档案夹。
嗯，
哇，怎么以前我没想到过。
我也没想过。
因为你想家里边哈，虽然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但是跟我老公我们三个人，三个人做不同的事情都是在不同的日期。
是。
包括三个人的证件到期的日子也不一样。
对。
我有时候记得脑子里边我觉得好累啊，总是记不住啊。
嗯，
偶尔有的时候呢某一个人的某个证件呢都过期了，我都忘了去更新。
是
你这么说，我今天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三个人的这些重要的文件，重要的证件都把它分成不同的档案夹。
哎呀，真的是这整理第一关啊，就是设立档案夹。
对，
真的是这样的。不管你是为了什么来存档，
对，
开始有分类，这是很重要的。
嗯，
你还可以设立一个叫做存档的档案夹，
也就是说那些有用的那些信件也好，或者重要的文件。
对，
啊，
嗯，也可以设立一个叫做账单的档案夹。
嗯嗯，他底下说的这个我觉得对我特别有用。
嗯，
叫做万用笔记本。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用手机特别多。
嗯，
那有时候我们就有手机依赖症。
对， 对， 对，
就是什么事情都往手机上写。
嗯，
但有时候呢就是需要拿支笔很快的写一些讯息。
嗯，
比如说接电话的时候需要记一个电话号码。
嗯，
然后来不及，或者要记一个什么地点。
嗯，
那就要拿笔写是更方便更快速的。但是一转身呢，写着那些信息的小纸条不见了。
这个呀真的是因人而异。
嗯，
我先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嗯，
他瞬间就可以用手机来记录信息。嗯，而我依然要用笔和纸。
因为咱们都是从那个笔和纸的时代过来。
对， 对， 对，
可能有时候觉得拿笔写还是很习惯很方便的。
对对对，但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哈，总是要归类的。
嗯，
就好像是用手机，我也曾经尝试过用手机来记录我需要的东西。
嗯，
可是呢我手机里边的文档我从来没有分类去整理。
嗯，
依然我找不到所需要的信息。
有时候你不记得这个信息记在了手机里边的哪一个文件里边，
对，结果呢你的手机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等一下。
那也是一个很乱乱的一个市中心。
是的，
我们呢最好能够养成习惯，把临时要写下来的东西呢能够写在这个万用笔记本上。
嗯，
有时候这个笔记本可能没在你身边，
嗯，
所以呢马瑞欣姊妹呢她就建议啊，在家中的其他地方或者是自己的包里面呢最好能够放一些那种便利贴。
嗯，
回家以后呢可以把记下来的信息呢贴在这个万用笔记本上。
嗯，
那有一点时间的时候呢，不妨就把这个万用笔记本里边记下的这些电话呀或者其他的信息呢用手机给拍下来。
嗯，
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你那个本子上那个信息给划掉了。
嗯
嗯，
就是清理了自己本子上面的这个杂乱无章哈。
对，
让它整洁一点。
嗯，
把信息又永久的存在了你的手机里面。
嗯，有时候呢有些信息呢它只是临时性需要一下。
对，对，
并不是永远需要。嗯，
是啊，这很好，因为把我们平常所谓的各种重要讯息呢都可以让它归类整理一下。
嗯，
也不会再担心什么给忘了。
对，
嗯，
那接下来的这个呢，我想呀，对于这个家庭主妇尤为重要，
嗯，
就是购物单，
对我太重要了。有两个很重要的用途在我身上，真的是需要的。第一个呢，我如果写下来了，
嗯，
我就会知道照单去买家里需要的东西，
嗯，
而不是说照着广告商推广的那些商品去买那些个减价物。
因为减价，所以不管需不需要，先买回来再说，
就造成了囤积嘛。
对，
结果呢，我又把我自己打回了我们李家理性的第一课，去处理囤积，
然后就过时，
没错，
过多，
没错。所以这购物单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嗯，而且我觉得购物单呢，对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东西哈，
嗯，
当时想呀，用的时候没有了，
嗯，
想着我这个周末去买，我一定要记得买。
是，
结果到了超市里边，转眼就忘了。
真的，特别是这个年纪，要记的东西太多了，这个一定是会忘记的。
对，
所以写在一个纸头上面呢，让你留下来，变成购物清单，这样你每周去的时候就不至于会丢三落四了。
嗯，而且这一周购物完之后呢，这个购物单也可以不用要了，就可以直接丢掉。
嗯，
不要存在家里面。
嗯，
好。接下来就是每日的菜单。
嗯
嗯，孟远，你这个做的怎么样？
哎呦，这个我曾经立志来整理，但是没成，没有成功。
嗯，
坚持不下去。
其实我就没开始。
因为这个每日菜单呢，这里的方法是这样子的哈。作者介绍我们说，你要简单的记录，或者是呢用手机来拍下你每天晚上要做什么菜。
嗯，
效果差的可以在旁边画一个叉。
嗯，
效果好的呢，你要画一个惊叹号。积存一阵子以后，你呢就会发现哦，原来你有一个自家的菜单了。
对，
在你烹饪低潮的时候，就是说有那么几天你特别不想煮饭的时候呢，或者是你根本不知道要煮什么了，你就去找那些惊叹号的菜单。
嗯，
这样呢你不用伤脑筋，还能让家人吃到好吃的晚餐。
而且我看到这个惊叹号啊，
嗯，
我就觉得是咱们这个李家的家庭主妇们给咱自己点的一个赞。
知道了，咱们可能用，如果用手机拍的话呢，你大概记录一只玫瑰花。
啊，对对对。那其实对我来讲最有用的就是接下来马瑞欣姊妹的又一个建议。
嗯，
就是文具袋。
嗯，
你知道我们家里边到处乱扔，到处你能看得见的就是笔。
哎，真是的，我上一集开头也说了，我们家哪儿都有铅笔和原子笔放着。
对，你说在你家进门的地方，餐桌上，还有卧室里，到处都是笔。
对呀，
我也差不多。
嗯，
床头柜前面，餐桌上，
嗯，
还有也是进门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笔会到处都是。
嗯，咱们需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呀，
哪有那么东西要写啊？
随时随地会忘，所以随时随地再写呀。
嗯，他说，除了这个笔之外呢，还有你那些便条纸，
嗯
啊，还有那个橡皮擦，
嗯，
订书机，还有小尺子，
嗯
嗯，还有那些小刀什么的，
嗯，
哈，都是那些小小的这些东西，你总是觉得它一定会用到，
嗯，
所以就散的到处都是。
对了，
尤其是家里边孩子小的那时候，
是，
嗯，
就从孩子小到现在，因为他都是等一下嘛，
对，
所以等到了现在还没处理好它。
哎，这个呢，我最近有点进步了。
嗯，
其实呢，我觉得只要这个意识改了，
嗯，
你认识到这个东西是需要把它整理起来的，是规划起来的。
嗯，
我呢其实就是去买了两个小小的漂亮的小杯子。
嗯
嗯，这个杯子里面呢装的就是铅笔、圆珠笔，还有橡皮，
嗯，
还有一些小夹子，
嗯，
等等吧，反正就是那种零零碎碎的小物件。
嗯，
我把这个小杯子呢放在不同的地方，大概有三个。
嗯，
一个呢是在我们家的厨房那张桌子上。
嗯，
因为你是随手要寄东西嘛。 还有一个呢是在我的床头柜上、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靠在床上看书嘛，
是
要写写画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书房的书桌一角，
嗯，
这样我就发现呢，哎，真的是顿时清洁了很多。
嗯
嗯，而且呢当你去买这个小杯子来装这些笔和文具的时候呢、
嗯、
我的一个小小的体会是，这个杯子你也别去乱买。
嗯，
咱不是说了吗，既然咱都已经要先清理了，
嗯，
咱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买个东西了，
嗯，
咱就把它买得漂亮点。
嗯，
这不是说这个设计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那也得美观呢。
嗯，
把这个小杯子或者是一个漂亮的这个小的笔筒、
嗯、
买得跟你的家的风格、
嗯、
跟你的这个房间里边整体的颜色的布置显得和谐一致。
嗯，
其实既然要去买、
嗯、
花的是一样的钱、
嗯、
何不稍微的咱们注意一下、嗯、留心一下，精致就在细节。
对，你知道我眼巴巴看着你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你在说既然好不容易去买一个，我就要把那个笔筒买的跟我们家其他家具颜色都搭配。我脑子在想，我家各种混乱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家每个角落的笔筒都不一样。
你家有笔筒吗？
有啊，当然有啊，我那铅笔不是满地放，而是各有各的地儿在放着，
只是散在不同的地方、
嗯、所以你看作者这里说了，
嗯，
提醒哦，千万不要把这个文具袋里的东西借给家人，尤其是孩子。
哇，这对妈妈来讲其实很不容易啊。
不过呢，这也真的提醒我了，
嗯，
要有一个好习惯是全家一起努力的。
嗯，尤其是在孩子小的时候、嗯、做妈妈的、
嗯、
做爸爸的
是
要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要很好的规范和培养咱们孩子的习惯。
对，好，这文具袋我记住了，要给自己整一个万用文具袋、
嗯、
还是专属于我自己用的。
好，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每天呢，你如果去信箱拿了信，不要往桌上扔，要直接就把信箱里边取的这些东西呢归类到你的控制中心里面。
嗯
嗯，现在呢你所花的时间呢仅仅只是比从前随手一扔多花了那么几分钟，
嗯，
但是这几分钟却可以消除一座书报信纸的垃圾山。
我深深的认同。
嗯，
虽然他说的这些我很多还没有真的去实习做过啊，
嗯，
但是我想呢，我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等一下这张桌子上面的东西能够被如此归档归类设置好的话，
嗯，
我们每一个人又都能够按照这样子归档把它归类整理好的话，
嗯，
那么它真的会成为一个很整洁的市中心了。
做完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啊，孟远，
嗯，
我现在啊觉得自己信心满满了。
嗯，
咱的那个市中心的等一下经过这个控制中心之后，
嗯，
家里的市中心呢就离整齐美丽不远了。
好，我第一要处理的是我们家的文具，今天要想办法设计一下能不能又美观又整洁的好好的让我们家所有这些个散在一起的这些文具有家可寻。
、嗯、今天回家呢我要开始记录我的主妇菜单了。
哎，最好很多很多惊叹号。
那我们今天的李家李心呢就先说到这儿，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来收听我们的小说联播小屋。
好，
感谢感谢太阳，清早起来啦啦啦，农夫种稻谷。感谢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觉的孤。
好眼就悄悄远离，怒气慢慢下楼梯，换了一个新世界的。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
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他们俩笑着走出屋子，到吉普车所在的车道上。威利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交给麦肯。威利对麦肯说：麦肯，小娜对你要出发去小屋是怎么想的？你告诉了她没有？小娜和两个孩子去看她住在北部群岛的姐姐。老实说，我没告诉她。麦肯坦然承认。威利一听，显然感到很惊讶。什么？你从来没有瞒过她任何事？我不敢相信，你竟然骗她。
我没骗她，麦肯反驳说。
那很抱歉，是我在吹毛求疵喽。威利马上回嘴：好吧，你说你没骗他，你只是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盘托出。
是啊，反正他一定会谅解的。他翻了一下白眼。
麦肯对他的暴怒置之不理，走回屋里的办公室。他在里面找到了自己汽车和家里的备用钥匙，并且在犹豫片刻之后拿起了小锡盒，接着往外走，回去找威利。
麦肯啊，所以你觉得，我想知道他会长什么样子啊？
威利在麦肯靠近的时候怯怯地笑着说。你问的是谁啊？麦肯问道。
当然是上帝了。你觉得他会长什么样子？我是说，如果他真的不辞劳苦出现的话，哇，我可以想见你遇见那个登山客抓着问他是不是上帝，要他说出所有的答案，然后那个可怜虫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
麦肯对这个想法露齿而笑。不知道，也许他是一道非常明亮的强光，或者火烧的荆棘。我一直把他想象成为非常魁梧的爷爷，有着长长的白胡须，有点像托尔金《魔戒》里边的甘道夫。他耸耸肩，把钥匙交给威利，两个人交换简短的拥抱。威利爬入麦肯的车，把驾驶座的车窗摇下。
好吧，如果他真的出现了，替我打声招呼。
威利微笑着说：
你跟他说我自己也有好多问题想问他，还有啊，麦肯，别把他给惹毛了啊！
两个人都笑了。
说正经的，威利继续说：“老兄啊，我很关心你，但愿我、小娜或哪个人可以跟你一块儿去。我希望你在那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会为你念一两段祷告词的。
谢了，威利，我也爱你。他在威利倒车开出车道的时候挥手说。麦肯知道他的朋友说得到做得到，威利说不定会用上所有他拿得到的祷告词。他看着威利开到街角，驶离了视线之外，然后从衬衫口袋中掏出纸条再看了一遍，再放入了小锡盒。小锡盒就放在乘客座上，和其他用具堆在一起。然后他锁上门进了屋子，过了失眠的一夜。星期五破晓之前，麦肯早已出城，行驶在84号公路上。小娜前一天晚上从姐姐家打电话回来报平安，她预料至少到星期日之前都不会再接到电话，那时如果她还没到家，应该也已经踏上归途了。她把家里边的电话转接到手机，不是为了进入保留区之后还要接电话，只是要以防万一。
他照着三年半之前的路线走，只有几个小小的变化，不用再为上厕所停那么多次车了，而且看也不看就开过了蒙诺马瀑布。自从密斯失踪之后，他就努力排除有关这个地方的所有念头，把情绪安全地藏在内心深锁的地下室里。攀上峡谷的那条长路上，麦肯感觉有一股不寒而栗的恐慌开始穿透他的意识。他一直试图避免去想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一步一步地继续走下去。但正如从混凝土中冒出来的草，压抑的情感和眼泪竟也开始冒出来了。他的视线模糊了，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在每一个交流道出口与要他打道回府的念头在奋战着。他知道自己正直接驶入痛苦的核心，剧痛的涡流早已大幅地降低他的存在感，闪现的视觉记忆与暴怒的锥心之痛如今一波波地袭来，还伴随着口中胆汁和血液的味道。终于他来到勒格兰，在当地加满油，然后走82号公路到达约瑟夫镇。他有点想停下来看一看多顿警长，却又否决了这个念头。越少人以为他精神错乱越好，因此他加满油箱之后便驱车出镇。路上的交通非常顺畅，因纳哈公路和几条小路在这个时节非常的清朗干燥，比预料中要温暖得多，但是似乎行驶得越远他就开得越慢，仿佛那个小屋在抗拒他的到来。吉普车跨越雪线的时候，他正爬行最后的几英里，朝通往小路的小径上驶去。除了引擎发出的嘎嘎的声响之外，他还听到轮胎顽强地碾过渐行渐深的冰雪。即使转错几个弯又返回了原路几次，麦肯终于把车停在几乎看不见的小径起点的时候，也才刚刚过了中午不久。他坐在原地将近5分钟，骂自己是个大傻瓜。从约瑟镇离开之后，他每走1英里记忆就随着肾上腺素清晰地涌上，现在他理智上很难确定自己不想再往前走了，但是又没有办法抗拒内心逼使他前行的冲动。即使不断地和自己争辩，他仍然扣上了外套，伸手去拿皮手套。他站着低头盯着小径，决定把一切都留在车内，往下走大约1英里路到湖边，这样至少他就不必在回程离开的时候还得费力把东西搬上来。而现在他预料自己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了。天气冷得足以使他的气息悬在周围的半空中，甚至可能会凝结成雪。持续在肺中累积的疼痛终于令他濒临惶恐，他只走了5步就停下了猛吐，让他忍不住双膝跪地：请救救我，请救救我。他在呻吟着，他双脚发抖地站起来，又离开车向前走一步，然后停下来往回走，打开乘客座的门，把手伸进去摸索着，直到摸着小锡盒。他把盒子盖撬开，找到想找的东西，是他最喜欢的那张密斯的照片，那是他连同纸条一起放进来的。把盖子合上之后，他把盒子留在座位上，停顿了片刻，看着装手套的盒子。最后他打开盒子，拿起威力的枪，检查确定子弹已经上膛了，保险也打开了。他起身关上了门， 把手伸到外套下面，把枪塞在背部腰椎上的皮带里。他再次转身面向小静，看了密斯的照片最后一眼，然后塞进衬衫口袋，和纸条放在一块儿。如果有人发现他身亡，至少会知道他心里想的是谁。这条小径很不好走，岩石又冰又滑。他往下走向越来越浓密的森林的时候，每一步都要非常专心。周围安静的可疑，他只听到自己踩在雪地上嘎吱嘎吱作响的脚步声以及沉重的呼吸声。麦肯开始觉得有人在监视他，他还一度快速地转身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人。虽然他很想转身跑回吉普车，但是双脚似乎有他自己的意志，决意要继续走上小径，深入光线幽微而越来越茂密的林间。忽然有东西在附近移动，他一惊，全身僵直，沉默而警觉。他耳朵里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声，嘴巴忽然感到非常干燥。他慢慢地把手伸到背后，轻轻地从皮带间把手枪抽出来。他关上保险钮，仔细凝视阴暗的矮树丛，努力想看到或者听到什么杂音的来源，并且缓和激增的肾上腺素。但无论之前是什么在移动，现在都停止不动了。是在等他吗？为了预防万一，他静静地站立了几分钟，才又开始继续在小径上缓缓地跨出微小的步伐，尽可能设法保持安静。森林似乎有四周在包围着他，他开始认真怀疑他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从眼角他再度看到动静，立刻蹲下，从附近的一棵树的矮树枝之间窥视，有东西像影子一样鬼鬼祟祟地溜进树丛。难道那只是他的幻想吗？他再次等候，身上的肌肉动都不动。那是上帝吗？他不以为然。或许是动物，他不记得这上面是否有狼，而鹿和麋鹿又会发出更大的声音。接着是他不断逃避的念头，万一更糟糕怎么办呢？万一他自己真的上了钩呢？但是这又为了什么呢？他慢慢地从藏身之处起来，手里仍然握着枪，向前跨出了一步。突然间，身后的树丛似乎爆开了，麦肯忽然转身，在惊吓中准备搏命一击，但是还没有扣下扳机，就看到一只獾子的屁股惊慌地跑上了一条小径。他慢慢地松了口气，才发觉刚刚一直憋着的气。他放下了枪，摇了摇头。英勇的麦肯成了在树林中饱受惊吓的男孩。他重新打开了安全钮，把枪放好。哎呀，搞不好会伤到人呢，他心想。这时候，他心里边着实的松了一口气。